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知觉者。各位贤友，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五巴利尊者他在答上之后，一直都在僧团当中，佛陀就把整个律藏，就把所有的戒律都交给了五巴利尊者，并称赞五巴利尊者是持力第一的比丘。在他44个瓦萨那一年，佛陀般涅盘了。佛陀般涅盘之后呢，他又继续教戒律，在僧团当中教律，教了30年，在74个瓦萨的时候就般涅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讲讲，在五巴利尊者般涅盘之后，佛陀的教团是怎么样的呢？五巴利尊者在他60个瓦萨的时候，也就是佛陀已经般涅盘1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青年就叫达萨嘎的出家了。那达萨嘎就跟着乌巴里尊者出家，并答上以乌巴里尊者为戒师。后来乌巴里尊者就把所有的三藏都交给了这一位有很聪明的青年。那这位达萨嘎呢，在他64个瓦萨那一年般涅盘，但是他呢，在14个瓦萨的时候，就被乌巴里尊者就推为是律的上首，也就是在乌巴里尊者之后，他就主持了僧团当中的教戒律的这个职位，于是他就成为僧团当中律的上首，一共有50天。那在达萨嘎45个瓦萨的时候呢，他又收了另外一位弟子，叫做索那个。这位索那个尊者也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一位青年。他在达萨嘎45个瓦萨的时候答上，后来他就也主持了僧团当中的戒律的教导，成为僧团当中律之上首，一共做了44年。在他66个瓦萨的时候，般涅盘了。而索那嘎又后来又收了一位弟子，叫做悉格瓦。悉格瓦是在索那嘎40个瓦萨的时候答上的，跟悉格瓦一起答上的还有另外一个叫詹德瓦基的长也的一位比丘。他们都把所有的三藏以及译注全部都学会了，他们都背会了三藏，并且呢，也依照译注通达了译注。那悉格瓦尊者在 76个瓦萨的时候办涅槃啊，他们都证得了阿拉汉。西格瓦尊者又主持了律的教导，在僧团当中成为律的上首，一共有55年。在西格瓦64个瓦萨的时候呢，他就收了一位弟子，叫做摩嘎利布德迪瑟。这摩嘎利布德迪瑟，后来就成为了阿索卡王，孔雀王朝阿索卡王的国师。而在摩嘎利布德迪瑟64个瓦萨的时候呢，他就收了另外一位王子，叫做马辛德。所以律的传承就基本上是这么样，或者说师资的传承是这么样。那我们在这里就先讲一讲西格瓦尊者，就是这第四位律的传承第四位西格瓦还小很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当时还是说那个尊者。为律的上首的时候，在僧团中，那个时候已经是佛灭100年了，佛陀般涅槃100年的。当时在维萨里城，就有瓦吉嘎比库提出了十是非法啊，十种是非法啊，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拿钱的问题。当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佛陀般涅槃100年。的时候，已经有比丘开始拿钱了。那由于这些事情，后来，当时有位叫做亚瑟的长老，他就邀请的，东方维萨利城跟西方的很多阿湾帝国啊等等的很多的长老，一起在维萨利城里面，在判断这时事，就当时。维萨里城东方比丘所提出的这十件事情到底如不如法？最后呢，这些长老就一致认为，这十事就是十种做法是错误的，是非法非律，邪法邪律，是违背了导师的教导。之后呢，他们又再用了8个月的时间，又举行了。第二次结集，第二次结集之后呢，当时的瓦吉布迪嘎比库就另外举行了1万个人的结集啊，1万个比库的结集，这次结集就叫马哈桑基蒂，就是大会讼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所以后来他们就另外立了一个部派，叫做玛哈桑基嘎就是大众部。而由亚瑟比库亚瑟长老雷瓦达长老萨布嘎咪长老这些为首的长老们呢，就后来就形成了称为铁拉瓦达，成为上座部。当时的那些。瓦吉布迪嘎比库他们就开始违背正法，就把佛陀的教法呢，就由于他们本来也是喜欢方便的，而且本来他们也因为学的不是太好，所以他们才会开始违背佛陀的教法，由他们所送出的金跟律呢，也开始就把。本来应该放在这里的经文放到那里，把那里的经文放到这里，把重要的说成不重要，把不重要的说成重要，把了义的说成不了义，所以就变成说当时的三藏就开始分了有2部分，一部分还是上座部的，另外一部分是由大众部所自己结集的，一套新的三藏了。那在上座部这边呢？随着第二次结集的结束，当时那些参加了会议、僧团会议的长老们就想：现在虽然在 教堂当中已经把这些违背戒律、违背法的厄比窟把它驱逐出去了，但是未来是不是还会发生这么样的事情呢？于是他们就发现，在以后未来，大概在118年之后，佛陀的教法会产生大的污垢，就很多麻烦。那个时候，有一位叫做达摩索嘎的王啊，就是阿索嘎王，他将会统一整个占部洲啊，就是印度。后来他就升起了信心，对佛教升起了信心，进行了大供养。由于在佛教当中可获得恭敬和供养，于是有很多的外道就混进了佛教里面。他们也，自己剃了头，披着袈裟，然后用自己的见地，用自己的邪见跟用自己的修行方法，冒充着佛陀的教法，于是，在僧团当中就起了很大的麻烦。那他们就看到了未来，将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又在想，那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平息这些事情呢？能够去除佛陀教法当中的污垢呢？于是他们就用天眼遍观了整个人间人界，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去去除。然后他们就在逐层的观然后再去检查。在四望天、三天，把整个六欲天全部都遍观了，发现还是在人间跟天界，六欲天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平息这种僧团当中的争势。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分裂，只是僧争而已。后来他们又把范围一直扩到梵天界，发现到。在梵天当中，有个叫做 Dissa 的梵天人，大梵天人，他的寿命已经快要尽了他已经只剩下一点的寿命了。但是呢，他将会投生到更高的梵天去，然后并在那边修道而证的阿拉汉道。他发现呢，只有这一位第四的梵天人才有能力去平息这种纷争，于是他们就用神通到了梵天界，就找到了这一个梵天人，就跟梵天人说，就跟那个第四梵天人说，他说善人呐、在未来人间118年后，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将会出现大污垢。我们也观察了，在整个人间和六欲天都没有人能够去除这种污垢，唯有你才有能够去去除这污垢。希望你到时投生到一个叫做摩咖喱的家庭去。你后来出家之后，将能够去除佛陀教法当中的污垢。那这位第四梵天人听了之后。他说：“哦，我以后将能够，去除佛陀教法当中的污垢，而能够主持教法。”他很高兴，就答应说：“沙度就是他答应的。那就后来那些长老们就又回到人间，而那个时候的西格瓦还是很小，他刚刚是一位很刚达上不久的比丘就西格瓦，西格瓦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詹德瓦吉的两位年轻的比丘，那些长老就跟他说，在未来我们的教法将会有大污垢，但是呢，那个时候将会有一个叫做摩咖喱，出生在摩咖喱婆罗门家的一个叫迪斯的人，一个小孩子他很聪明他长大了以后他也就是他老了之后，他将能够平息，能够去除污垢。所以，你们 那个时候，等这个莫干利布的第四出家的时候呢，你们也快，你很老了啊，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到时如果是有了这个人，你就杰西格瓦，你就要收他为弟子，然后呢，那个真的我姐姐要把整个三藏要交给他，然后等他成长，等他老了之后，他将能够去除佛陀教法当中的污垢。那西格瓦。比库当时很年轻的西高比库跟詹达瓦吉比库就答应了这件事情。那之后不久呢，在梵天人是不久哈，在人间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后来就第四的梵天寿命尽了，就投生到莫咖喱的家庭啊，所以他就叫莫咖喱子，因为他是莫咖喱家庭之子，所以叫做莫咖喱子。由于他出生在婆罗门的家庭啊，所以他的家人是信婆罗门教的。当这一个摩嘎利布他第四长到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家就送他去读书啊，送他去学吠陀经典啊，学很多念咒作诗歌啊等等啊。要学很多诵诗啊，学看相啊，学很多这些一个婆罗门祭司必须要学的很多的技巧啊、咒语啊等等。而在那个时候，西格瓦尊者已经50几个瓦萨了。他由于受到他以前那些长老的委托啊，所以他就每天都会到这个摩嘎利的家里面去托钵。但是摩嘎利家庭他是信婆罗门教的，所以他从来都不施他，但是他还是天天都去托钵啊，托钵他一直都不给啊，就这么样一直相信了7年啊。因为西高瓦真的他也是知道，其实他是要感化他的家庭。就在摩嘎利布他第斯16岁那一年啊，16岁那一年，那这个西格瓦长老也在他的家里托钵了7年啊，一直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那有一天，这位长老在他家门口托钵的时候呢，他的家人终于说：“走走走啊，你到另外一家去啊。”那这位。长老就结果转身走，在走到回头的时候，就正好就碰到，这个摩嘎利婆罗门回来，他就看到了这个出家人，他说：“哎，沙门，你老沙门，你有没有得到东西啊？”那我长老说：“我得到了。”那这个婆罗门就回到家里，问他的家人说：“哎，刚才那个秃头沙门过来，你有没有给他东西？”他说：“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给啊。”啊，你们没有给他东西，他既然说给了啊，他是骗人的啊！明天来的时候，我将要责问他，将要责难他。那第二天，西格瓦长老又去那里托钵了，然后这个婆罗门就说：“昨天我们家里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你，你为什么说你获得了东西？”西格瓦长老说。是啊，我在你们家拖了7年啊，什么都没有给，连一句话都没有给啊。昨天终于你们家里人说走走走啊，到其他家里面去啊，所以我得到了这句话，我就回去了。那当时这个婆罗想原来这些和尚啊，这些尊者们，这些比丘们，原来是那么知足的啊，一点东西没有给，连我给了一个让他走开。啊，他都说得到了啊，他一定是很少意知足的。那个时候他就升起的信心，然后就请他到家里面去啊，就终于就给他食物吃了。然后当这个婆罗门家在供养西格瓦长老的时候，发现他的威仪等等很好，于是更有信心，然后就邀请他经常都到他家里去应供啊。西格瓦长老也以沉默答应了。那有一天，西格瓦就观察到因缘成熟了，他就在应供的时候， 就用神通把他家里所有的那些作物也都能全部都决意他不见掉，只剩下摩嘎利布他迪斯的作物还在。那个时候，这个迪斯少年呢，这个小婆罗门呢，正好去上学啊，他去学吠陀经典，他不在。那他的老爸，他的家人就看到所有的座位都找不到啊，后来就发现到他的座位，因为迪斯少年他是从梵天投生下来的，所以他有一个很爱干净的习惯啊，他什么东西都要弄得很整齐，而且很干净。他的座位从来不让任何人坐啊，而且呢，当他不在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他座位放好，然后用很洁白的布铺着。那他的老爸找不到座位了，就把他的座位拉去，就请西格巴长老坐。那等到这个少年放学回来从他的老师那里放学回来，回到家里面发现他的座位不见了，之后呢就到处找，终于找到，看到原来是他的座位是被那个出家人坐着，他就很生气啊，因为他。从来都不让，不让他的座位被人动的啊！既然又别人去坐他的座位啊，他很生气。等到这位西高巴长老，用晚餐了之后，你发现到啊，这个迪斯少年啊的气差不多快下去了之后，就问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座位？”“是啊，因为当时他也学了很多的。”学问嘛，说他也有很傲慢。然后当时西格巴尊者就问他说：“那你学的什么东西？我学的东西你懂吗？”他说：“那你说来听听啊，你说来听我就懂啊。”那第四，当时他就诵了一首偈颂，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结果西格巴长老就很轻而易举的就把他所诵的偈颂就解释出来，然后。第四又送了一些其他的他所学来的经典的文具，因为西格瓦他很年轻的时候，他也学过很多这些吠陀的经典啊，这些咒语啊等等啊，所以因为他还是俗家的时候，他也学过，所以他能够很轻易的回答第四少年所提出来的问题，甚至他老师都解答不出的，他都可以回答。然后哇，这第四说啊，这个确实是高人啊。那等到迪斯问了，叫西格瓦说：“那现在轮到我问你了啊，看你能不能够回答。”迪斯讲了，迪斯少年，他本来他的锐气已经被他挫伤了，现在又说问他的，好啊，你问吧啊。那西格瓦就说了一首在阿毗达摩里面的一句话，一说，当时迪斯正哎，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啊？然后，他就问西格瓦说：“那尊子，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不可以教我？”西格瓦长老说：“可以教啊，不过呢，你要出家才能够教啊，你不出家，我不教你啊。”那第四少年他就，由于他求学意很强啊，而且他发现到，他所学的，他认为最难的东西，既然给这一个。沙门很轻易的回答，反而他很轻易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啊，证明说这现在目前，在他家里的是高人啊。那，第四就在征得他的父母的同意之后呢，就在16岁的时候跟着西格瓦长老，出家了。就在他出家的时候，在剃头发的时候，这位西格瓦长老在教他32形相，就是修32身分。就在他剃头出家，取32形相业处的时候，就证得了入流果证得了初果。证得了初果之后，当时西格瓦长老就想说。这个小孩子已经证得了初果了，他已经不会在这教法当中退堕了。如果他现在一直跟着我， 它将能够很快就，增长它的业处而证得阿拉罕果。但是呢，如果他去到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詹德瓦吉那里呢，他还可以学到一切三藏和佛语。于是他就对这个摩嘎利布达迪瑟就说：“他说贤友啊，现在你在我这里，你现在已经是正，已经是不会退堕了。那现在你就以我的名义去到在住在某某地方的一位长老，这位长老叫做詹德瓦吉。你以我的名义去问候他啊，问他是不是无病啊，身体康健呐啊。”然后呢，你去到那里，如果他接受你的之后呢，你就去跟他学习三藏和一切佛语。那迪斯萨曼尼拉就接到他戒师的吩咐之后，于是就去到了詹达瓦基长老那里。先顶礼了长老，之后长老问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啊？”不，你这是什么名字？你叫谁？他说我叫做迪瑟。那你的戒师是谁？我的戒师是西格瓦长老。那你知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的戒师叫我来亲近你。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哦，你是叫做詹达瓦基长老。那是啊，那好吧，那你就去去。把你的衣钵收拾好吧，于是他就顶礼的詹达瓦基长老就把他衣钵收好，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做弟子的衣物啊，去准备持木然后去洗去洗袈裟啊，去整理房间就进弟子的衣物，这么样7天，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詹达瓦基长老又在问说：“你的戒师是谁呀？”他说：“我的戒师是西格瓦长老。”然后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就说：“哦，你是什么名字？”他就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婆罗门其实以前我们的祖辈的长老交代一下，这就是这个青年。”然后他就很用心的开始教迪斯。萨曼尼拉教他三藏，教他不断的背三藏。后来他也很聪明，就用了大概4年的时间，学三藏。那就在摩嘎利布那迪斯20岁达上的时候，还在他还没有瓦萨的时候，他就。成的三藏持子就能够背诵了所有的三藏，也就是他用的，3年多4年的时间背诵三藏那个时候他从16岁到20岁 后来西格瓦长老和詹达瓦基长老随着他自己祝寿后来也班涅槃了。那摩嘎利布达迪斯也后来增修了业处而成了阿拉汉圣子。然后他也开始教导很多的人，教导僧团其他的，比如教导戒律。那这么样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很久了那等摩嘎利布达迪斯长老已经很老的时候，后来呢就阿索卡王出来了阿索卡做王了。那我们现在再讲讲阿索卡王阿索卡王在灌顶3年，他是在灌顶3年之后，他一直都还是信婆罗门教。当时他跟他的父王一样，习俗也一样经常会邀请婆罗门邀请其他的沙门去王宫里面应供。当他在邀请那些沙门跟婆罗门去应供的时候，他就有个习惯， 他准备了很多座位，准备了有宝座啊，就有王的座位，有族的座位，有牧的座位啊等等。然后当他邀请那些沙门婆罗门的时候，他说：“尊者，我想供养你们啊，你们请你们到适当的位置去坐吧啊。”然后那些沙门跟婆罗门有的就选择族的座位啊，有的选择牧的座位。当时这个王族说：“哎，这些人都很空无，没有真实法啊。”那他们就给坐在相应座位的那些人相应的食物啊，因为他坐的座位都不是很高，所以他们也给的食物也不会很好。有一天，他就在王宫里就往外看啊，就看到有一个小沙曼尼拉，他在街上托钵，胃很好。而他就说：“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胃好的沙曼尼拉啊！他一定他有真实法啊，他一定是就有料的啊。”然后他就请这个沙曼尼拉进王宫，他问这沙曼尼拉叫什么名字？我叫尼格罗塔，他的名就是沙曼尼拉的名字尼格罗塔。然后他就请他来说，那你选择你认为适合的座位啊。结果这沙曼尼拉就也很不客气，就一直走到皇宫，就坐在那个王位的宝座上。啊，那这个国王说啊，这个小小的这小沙门，他竟然敢坐在我的王位宝座上。看来他一定是不简单。然后当时，阿修罗王就问了他一些法，结果这个沙门尼呢都对答如流啊，小小的年纪竟然学得那么好，他就对佛法就升起信心。因为升起了信心，所以他就对佛教的僧团进行大供养啊。当然呢，他供养佛陀僧团的同时，他也是供养其他的教派呀，甚至当时他也开了很多兽医院啊，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啊，那些没有人收养的动物啊等等。那有一次，阿索卡王他在邀请那些长老僧团应供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世尊到底说了多少法？”那些长老说，我们的教法可以分为九分教啊，三藏可以分为九分教，但从法运上来分呢，有84000法运啊，一共有84000法运。那阿修罗王听了就很高兴，他说：“好，那我要建84000座塔来供养一塔啊。”以来供养一法运啊，就是佛陀的教法。它一分类可以分为84000，比如一首偈颂，它是可以是一个运啊。比如说讲到，一篇经典，它是一个运啊。然后呢，又如果是一篇经典有很多个不同关联的一个主题，那么一个主题是一个运啊，所以加起来一共有84000法运。那阿索卡王就，于是就建了在整个印度全境里面，当时他的国土所及的地方都建了84000法运啊。现在有一些，还是留存到现在，比如说这个在散几的佛塔，就它的最初的原型就是在阿索卡王的时候建的。当他把这84000座塔全部建好了之后，就到僧团那边，就进行供养的仪式啊，滴水。他就这么样用了7天去供养所有这些塔寺啊，供养给三宝。在供养了之后，那阿修罗王又问那些长老们，他说：“尊者啊，现在我供养了84000座塔寺，那我现在是不是佛陀教法的继承人了呢？”就是他说：“萨瑟那萨达雅达雅萨瑟那萨达雅多。”那些长老说：“还不是继承人。 那当时阿索卡王就想，我现在做这样还不算是继承人，那我就决定让我的王子出家。那个时候正好马辛达王子就站在阿索卡王的旁边。马辛达王那个时候呢，他正好是20岁啊，马辛达王子正好是20岁，他是在。而那个时候，阿索克王正好即位是第6年，那，这个阿索克王他就想，我的另外一个叫迪瑟的父王呢，已经出家了，现在我就想要立这一个马辛达王子为太子，但是我立他为太子以后，他也继承我的王位，倒不如我叫他出家。叫他出家，我就把我的孩子都已经送到佛教里面去，我就可以是佛教的继承人了。他就问马英达说：“亲爱的，你现在想不想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出家呢？”那马英达王子就听他就想了。自从迪斯已另外一位迪斯啊，他已经出家了，我就一直都想找机会出家，我不想以后长大了之后继承王位啊。当时说我当然想了，我当然想了。那就在他20岁的时候，马英达就跟着就跟着摩咖利布的迪斯就出家了。当马辛达出家的时候，摩咖利布达帝是正好是60个瓦萨，那就在他在达上的时候啊，乌巴桑巴达的时候，他就证得了阿拉汉果，连同四无碍解脂啊，就是马辛达就成了阿拉汉。成了阿拉汉之后，摩咖利布达帝是又开始教他三藏。叫他背三藏，就这么样，一直用了3年的时间，马辛达阿拉汉就把所有的三藏都背会了啊，连同译注也连同译注全部他都记得了啊。但是三藏是需要背，但是译注是只是理解就可以。然后在他4个瓦萨的时候，就成为了僧众的阿扎利亚，成为了僧众之师。那后来呢？阿索克哦，后来呢？由于阿索克王不断的供养僧团，当时就很多的外道，他也想啊，如果我也是成为佛教的出家人，我也能够获得很多的供养，然后他们就自己剃了光头也穿上了袈裟。就混到佛教里面来，但是他们虽然现了比丘相，他们仍然不放弃之前的那些见解、那些邪见、那些外道见，然后他们也是向人在解释，向那些新学的比丘在解释他们的以前的邪见，他们仍然不放弃以前的修行方法，就这么样，那些有正见的比丘。那些持戒的比丘就不跟这些假比丘、这些贼住的这些假的贼住的比丘在一起诵戒，就这么样，在当时阿索卡王建的叫阿索卡拉玛那里，竟然有7年的时间这些僧团不跟那些人诵戒，没有进行的诵戒。后来阿索卡王知道了之后，他就决定想要平息这件事情，他就派了一个大臣去，他就说。你传我的命令啊，要让那些所有的比丘要和，要一起诵戒。结果这个大臣，因为他一直以来他都是执行命令嘛，他当他去到了寺院之后，就传达了国王的命令，说你们一定要遵照王命来进行诵戒。结果那些比丘就是不从啊。那些长老就是不从，因为我不跟那些贼族的人一起诵戒，因为诵戒是不清净的。那这个国王就这个王臣 大臣很生气，于是就以违抗王命为由，就杀了很多，就从最大瓦萨的大长老开始，你送不送戒？他说不送戒，很多人不送戒就杀，一杀，一直杀到后来杀到王帝，啊，就是第四，他发现哎，这个不是王帝吗？他还不敢杀，然后就才回去禀报阿索考王。沙瓦康一听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王臣既然我叫他去让僧人和和，他既然是去杀那些大长老。那个时候他就很后悔，他就问了很多的那些比丘那些长老，有的比丘说你有罪，有的比丘说没有罪啊，他一直都困扰着他，他的心也充满了懊恼，充满了后悔。要谁才能够去平息他的心呢？后来他在问那些长老的时候，那长老就推荐是木瓜利布达帝释。但是呢，木瓜利布达帝释由于他已经预见到了，事先已经预见到僧团将会有这种大污垢出现，他就很早已经就退到恒河上中游那里的叫阿呼尴尬，阿呼尴尬那里隐居了。那阿索考王后来几次去请他。才请到了，摩嘎利布达帝释长老来，然后当时他就问，这位长老，他说：“尊者啊，长老啊，我是怎么怎么样啊？”结果大臣他，就杀了很多的长老啊，我就问了很多的其他的比丘，有的说我有罪，我有的说我没罪，因为那些是因为我的亡命而死的嘛。那长老问说：“你是不是想杀那些比丘啊？”他说：“我根本没有想杀的比丘，无心就不犯啊。”于是他就很高兴哦，原来我没有犯。然后呢，他就把僧团不和合的原因就告诉了木嘎利布达帝释，木嘎利布达帝释，那这个也是我的责任啊。然后就开始整顿僧团。当时，阿索卡王问长老说：“长老啊，佛陀的教法是什么样的？”长老就说：“佛陀是分别论者，而非一向说者，也就是佛陀说的法，他不会把什么东西都说死掉啊，就不会是绝对的啊，什么都绝对，他是因时因地，就是分别啊，分别而说的。”那然后呢？摩嘎利布达帝释就开始，从事整顿僧团，就由阿索卡王协助。他就先让所有那些比丘都汇集到巴达里子、巴达利布达城，就当时的王都啊，当时首都，现在叫巴特纳那个地方，把所有的比丘都聚集在王都里面，然后呢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见解，分为若干组，然后一组一组的去见长老。然后长老就问说：“佛陀说的是什么法？”然后他们就各自根据各自的见解这样理解去说。当时阿斯卡王就坐在旁边，他也知道啊。这一组是假的啊，这一组是假的，这一组是假的，这些是真的，这些是真的啊。那等到所有的这些分组的都已经大家的见解都已经很清晰了，然后阿索卡王就命令说，把那些冒充维比库的全部勒令还俗啊，然后就给他们白衣啊，叫他们就把他们全部就赶出僧团。赶出僧团了之后呢，就由摩嘎利布达第四。长老就主持了，一次三藏的会诵啊。那个时候第三次结集，就阿索卡王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还是又继续又再诵了三藏，诵了三藏，然后呢，这位长老又在事后编了一本叫《卡达瓦图》啊，就叫论释的，当时就批驳了在阿索卡王这时候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或者说一些错误的观点， 啊，这个就是现在七部论里面的论释，看到瓦杜，看到瓦杜。等到已经僧团已经整理了，已经整顿了，后来僧团又在决定去弘扬佛陀的教法，于是当时就派出了9个弘法使团到了印度国内外各地去弘扬佛法。那其中的第8个使团呢，就由首那跟乌达拉到了金地，就现在的素万那波密当时的素万那波密，也就是今天在下缅甸的达东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弘扬佛法。后来这一系的佛法就成为了缅甸跟泰国上座部佛教的源头现在就是素万那波密，当时是孟族人，叫拉曼亚人所居住的地方现在我们，前不久去缅甸朝圣的时候呢，我们也去过这座塔里面就是当时首那跟乌达拉带领的僧团到达的地方。而第9个使团呢，是由阿拉汉玛辛的带领的，还有伊迪亚、乌迪亚、桑巴拉、巴达那玛，一共有5位比丘，还有1位萨曼尼拉和1位净人一起，就到了斯里兰卡。那当他们到斯里兰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好快要入以安居了在入以安居之前。当时呢，马辛达阿拉汉就到了阿努拉德布勒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正好，斯里兰卡是由一个叫德瓦南比亚迪斯的国王统治着。德瓦南是诸天，比亚是喜欢的，诸天喜欢的迪斯他那个时候正在。附近在王都附近打猎，见到了马辛达阿拉汉，他刚刚到达，那他就前去问候去礼敬因为他知道这里是印度大国里来的派来的沙门派来的出家众，在历史上记载，当时就有一段对话，那马辛达阿拉汉就问国王说：“大王这是一棵什么树这是一棵芒果树。”然后他问说：“那除了这棵芒果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那其除了这棵芒果树之外，那其他的什么？那还有其他什么树？那其他的芒果树？那除了这里除了其他的芒果树之外，还有什么？那就是这棵芒果树了。”马辛达阿拉汉就这国王确实有智慧他不会被我的话引导了就搞混了。那当时他就跟他说法，那他很高兴，然后就迎请他到王宫里面去。马辛达阿拉汉当时他也是跟王宫里面在说的，叫《大象记忆经》当时呢，很快的，整个王宫里面的王臣还有很多的宫女皇后等等，都信的佛教，弘法就进展得很顺利。德瓦南比亚迪斯王又把他的御花园，就是大云林园，就供养给僧团，然后就在那里就建立的大寺马哈维哈拉。那后来这大寺呢，就成为了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中心。那马辛达阿拉汉他在去斯里兰卡的时候，正好是32岁，12个瓦萨。他去到斯里兰卡之后呢，不断的弘扬佛法。后来又有他的妹妹，叫做桑嘎米达，又 应马辛达的邀请，由王马辛达阿拉罕的建议，然后又由国王邀请他去到了斯里兰卡。当时呢，就去的时候就带了在菩提树就波特嘎亚菩提树南面的枝的一个枝就移植到斯里兰卡，然后就在斯里兰卡传了比丘尼的传承。就马辛达阿拉罕就在斯里兰卡一直都弘扬佛教就在他有生之年，几乎已经整个兰卡岛都已经信了佛教。在他80岁的时候搬涅槃。那马辛达阿拉罕后来又把三藏又传给了另外一个王族的子弟叫阿里特，或者叫马哈里特。马哈里特又把三藏又把教法又传到了迪斯达特，迪斯达特又把三藏把特别是律藏又传到了于萨拉特，于萨拉特又传到了嘎拉苏曼那，嘎拉苏曼那又一直要传到了迪卡那么嘎，又迪卡那么又再传到了。迪卡苏曼那，迪卡苏曼那又传到了嘎拉苏曼那，嘎拉苏曼那又传到了那个提勒，那个提勒又传到了布塔拉吉德，布塔拉吉德又传到了迪斯提勒，迪斯提勒又传到了德瓦提勒，德瓦提勒又传到了苏曼那这么一代一代的，就律藏的传承，包括三藏的传承，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不断，就这么样传了1000多年。都没有中断，而这些传承呢，就在现在的律藏的第五部，就是在后来斯里兰卡写成的那里都有讲到，而这些师资传承，还有刚才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在律藏的译注以及在斯里兰卡很重要的历史书叫做《迪巴王萨》岛史里面都有记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律藏的传承，就从乌巴利一直到马辛达阿拉罕的时候，都是在印度，而由马辛达开始，一直到后来就斯里兰卡，乃至到现在，他就是先是从斯里兰卡传，后来又由斯里兰卡又传到了泰国然后又。后来又缅甸的传承又归到泰国的传承，又缅甸传承又归到斯里兰卡的传承等等。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明天晚上继续再讲。那所以呢，律藏的传承，它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从来没有间断的传承到今天。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面大家有没有问题呢？就今天所讲的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提问。
你好，尊者，我想请问，84000个塔，那个塔现在是在哪个国家？
84000塔在译注里面讲到是在南瞻部洲，就是在印度全境，因为在经典里面当时也记载，在阿索卡王把所有这84000座塔建好了之后，就举行了7天的供塔的仪式，在僧团当中举行。那些长老呢，他也是用神通，就让阿索卡王能够见到他所见到在印度全境，一直到海边，北边就一直到喜马拉雅山，南边跟东边、西边就一直到大海，都让他能够看到。所以他看到他建的那么多座塔，他很高兴，很高兴。然后当时他就问说，问那些长老说，尊者啊，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做过这样的供养呢？那当时那些长老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那些很杰出的弟子做很大的供养，但是像你这样的供养是没有人做过的。当时啊。阿索国王就感到很高兴所以在经典里面记载是他是在印度的境内，就是在当时他的王都。当然呢，阿索卡王时代的印度的范围是比现在印度还大， 还包括了现在的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这当时都是属于阿索卡王，当时叫做孔雀王朝帝国的疆土。
那如果我们有机缘去朝拜的话，对我们来说有。
现在有，还有很，应该还有很多，好几座是阿索考王的时候建的，例如在沙纳特的一座塔，就是塔米嘎塔，就佛陀初转法轮那一座塔是，阿索考王当时建的。虽然后来有重修，然后刚才我们看那个三吉的塔，三吉一号、三吉二号，它都是阿索考王那个时代建的。所以还有一些塔，虽然很多塔已经随着岁月荒废掉了特别是在12、13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军队入侵印度的时候，把很多佛塔都毁掉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塔，就是好像三吉塔或者还有几座很可怜的塔还存在不多。
感恩尊者。
请问尊者，就是刚才提到说有以前有可以通过用神通知道佛教的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难，也可以会观察到来解决这个危难的人，那现在也可以用这种。
现在应该很难了因为。当时参加结集的很多都是阿拉汉，而且呢，当时有很多四无碍解的阿拉汉。我们明天将会讲到佛陀教法在后来的传承以及在未来的命运，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当时那些长老们看到佛教的未来，那个时候佛灭才100年。当时在律藏里面就有记载，当时有这一位叫做萨巴嘎咪的大长老，他是在人间僧中的最长辈，他是阿难的弟子，阿难尊者的弟子，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说是虽然不是佛陀那个时候的亲传弟子，但是也算是再传弟子，所以离佛陀般涅槃才100年。那个时候长老们的神通也是很厉害的，但现在呢，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能够看到未来的是属于天眼智当中的未来分支，他能够看到未来，而且能够看到很清晰。由于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些阿拉汉们的神通还很强啊，就好像摩伽利布达帝是为了让他当时所显现的神通是这么样的，他就先让人。会先让那个人就从一个地方这样犁了一个四，用那个牛用牛犁了一个四方形的角，四方形的角，然后呢，他在分别在四个边上都放了，就在那个线的里面放一盆水，线外面放一盆水，然后他显现神通，就让。那个离了线的范围内地震，外面不地震，所有那些看到的人就看到里面的水在震动，外面的水不会震动。所以那个时候的神通是很厉害的，现在已经几乎很难见到了。
尊者还有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师资的传承，现在可以知道传到哪里了？
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斯里兰卡的传承一直讲到现在呢？因为斯里兰卡的比丘传承后来一段了，后来一段了，但是呢，他在断之前又传到了缅甸，后来又从缅甸跟泰国再返传，我们明天会讲到，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斯里兰卡的 的师资传承确实曾经中断过，不过后来再接续过，又再接回来了。
好，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我想问一下，那个，大阿拉汉和阿拉汉有什么区，是怎么区别？
一般上来说，有人把佛陀称为大阿拉汉，一般的就称为阿拉汉。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阿拉汉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佛陀也是称为阿拉汉，所以我们说阿拉汉三藐三菩提，这个是指专这里的阿拉汉是专指佛陀，是这里佛陀由于他大福德大智慧，所以以福德大智慧大，所以称为阿拉汉，是大阿拉汉。独觉佛也可称为阿拉汉，弟子只要断除了烦恼，断尽了烦恼，也可称为阿拉汉。所以这个是用三类的阿拉汉来说呢，佛陀称为大阿拉汉。但即使是弟子来说呢，也有三类的阿拉汉。一类呢，是称为阿嘎萨瓦嘎的阿拉汉，在任何的佛陀都只有两位，不会超过第三位。在我们噶当玛佛陀里面的教法里面，只有两位，他就是沙利布特阿拉汉跟摩诃那阿拉汉。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位都是阿拉汉。是大阿拉汉，然后呢是阿嘎萨瓦嘎阿拉汉，是大弟子。在我们噶当玛佛陀的教法里面，包括两位上首弟子在内，一共有80位大弟子。这些都可称为大阿拉汉。那除了大弟子之外呢，其他的称为巴嘎帝，阿拉汉。或者巴嘎帝萨瓦嘎，就普通的阿拉汉。普通的阿拉汉呢，就是相对于大弟子来说，那么他们就不能够称为大阿拉汉，就只有大弟子才称为大阿拉汉。这大它是一种修饰词。而在普通的弟子当中，如果他们都证得了阿拉汉，又可分为几类？一类呢是称为巴蒂三。毗达巴达阿拉汉，或者巴蒂三毗达巴达基那萨瓦，它是指得达了、获得了事无碍解的漏尽智。相对其他来说，这些也是大阿拉汉。而接着另外一种呢是查拉品亚阿拉汉，是六通的阿拉汉。然后呢？是 David 加阿拉汉，是三明的阿拉汉，然后呢，才是叫做 Kina Sava 阿拉，就是一般的，断除烦恼，但是没有神通的阿拉汉。那相对比起这些来说，事无碍解的阿拉汉也可称为大阿拉汉，所以这个是这么样。但它是这里的大，它是指它的威力大、智慧大，而相对比后面来说是这么样的。所以呢，我们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谁是大阿拉汉或者其他的。如果说一定，比较通用的，就是佛陀是大阿拉汉，其他的都是称为阿拉汉。
尊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说到那个阿难尊者他证了出果，但是在其他的阿拉汉的群体里面，别人会说他是身上还散发着腥臭味，这并不是一个比喻，是不是？这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是还有贪嗔痴的人，他就是散发着臭味。
这是个比喻，这是比喻，并不是说阿难尊者有体臭而是比喻。这里的腥臭，它是指还有烦恼的意思。
谢谢尊者。
尊者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上座部佛教地区都有佛塔，而且这些佛塔里边它都供养些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佛塔是佛陀的象征，因为在还没有佛像之前，都已经有了佛塔，在 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就直接有讲到在四个地方建塔，有三种人值得建塔，一种或者四种人，一种是正智觉智，一种是独觉佛，一种是漏尽的阿拉汉，还有另外是转轮王，这四类人是可以建塔的。所以呢有一上都部佛教是很尊重佛陀的教导，所以现在的佛塔呢，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上座部的地区它都很多佛塔，就是这么样。佛塔里面供养的呢，最初是供养的是佛陀的骨灰啊，或佛陀的舍利啊。如果没有舍利的话呢，那可以供养佛陀曾经用过的物品也好。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可以供养三藏经典啊等，这些都可以。那现在呢由于有了佛像啊，佛像是很后期才出现的，佛像是大概在至少在佛灭五百年啊，就佛陀般涅槃之后五百年才出现的啊。那么在佛塔里面珍藏一些佛像也是可以的啊，但是现在一般的佛塔里面它都会珍藏有好几样东西，例如有佛陀的舍利啊，有三藏圣典啊，还有佛像啊等。当然如果有一些人也很喜欢把珠宝啊把项链啊等等也当成宝物去供养。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尊者说那个那位阿拉汉在回答阿苏卡王的时候，他说佛陀的教法是分别教法，那也就是说佛陀的教法是因时因地因人而说。但是我们上座部是讲特别严格的传承了那个佛陀的法与律。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上座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戒律的问题。
分别说跟绝对说的巴利叫 vipaccha vada 跟 ekkanda vada。我们先讲 ekkanda 是绝对的，绝对的是说死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说死的，所以这个叫 ekkanda， 或者说走向极端的。而Vipanja 呢，就 Vipanja Vada 呢是指分别的，也就是说教法它是用分析的方法来去解释的。例如在论藏里面就有一部叫分别论啊，它就是对各种法义等等，以经来说，以论来说等等啊，就是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解释教法，是这么样的意思啊。而并不是说分别了就没有原则啊，还是要有原则的。因为佛陀的教法就是佛陀的教导，就是佛陀的教导，不要把非佛陀的教导说成佛陀的教导，也不要把佛陀的教导说成非佛陀的教导。就犹如说佛陀在增支部第一集里面讲到，法说成非法，把非法说成法，把律说成非律，把非律说成律，把佛说说成非佛说，把非佛说说成佛说，把非佛制定的说成是佛陀制定的，把佛陀制定的说成是非佛陀制定的，把佛陀所行所做的说成是非佛陀所行所做的，把非佛陀所行所做的说成是佛陀所行所做的，这些都能够让正法走向混乱，最后消灭消失。所以当这治理的意思就是他严格的遵守佛陀教法的原则，他并不等于说这个就不是分别说。分别说是在解释佛陀教法的时候，他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里的分别是这样，而不是说变来变去叫做分别。
好，谢谢尊者。
好了，我们今天应该到此结束了。下面请合掌一起来做回向。 伊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伊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加哟何都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密帝萨贝美萨曼布尼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除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